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要和您谈一谈您感情的修复者还有付出者的我们
恋爱季节
其实啊，健康的感情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给予力量相互支持和平等的基础上
那也就是双方互相帮助彼此成长尽全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健康的感情关系中双方都是彼此的拉拉队长和激励者那彼此互相的帮助度过人生的低潮并且分享对方的喜悦
那在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其中一方是所谓的感情修复者也就是扮演改革重整关系或是甚至是改造对方的一个人
哇那这样的感情其实是失去平衡而且是倾斜的那越是倾斜就越是不稳定啊
那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感情有一方会有很多的需求而另一方呢则渴望被需要
从表面上看来扮演感情修复者的一方似乎是借由帮助和满足对方需求而得到成长但其实这样的互动模式只是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感情问题
那一旦这样的感情面临分手双方都会采取行动那然而当他们真的得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又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那也就是说双方都会变成彼此的看护为对方做一些其实对方有能力自理的事
那还有另外一种感情互动模式是这样的在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中常常有一方会把自己的情绪还有需求流露出来好让对方来承接
那所以在这样的感情互动模式中有一方扮演施予者的角色那另一方则是扮演接受者的角色
但是这并不是感情发展所应该有的互动模式那当我们投入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为了对方而失去了自我
是的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是感情关系不健康的特征那您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前一段感情并且根据我们要问的问题来做一个自我评量
那评量的分数一样是从一到十那一的话呢代表你没有这一项特征十就代表说这个特征呢、啊、哦完全对你是吻合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头一个问题
那首先要问您的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太过坦诚与对方太快地进展到亲密阶段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和对方是不是一见钟情啊
那第三是任何对你感兴趣的人你都抱以爱意
还有就是你会不时地想着对方
那你是否会做出违背个人性行为标准的事
还有就是你会接受根本就不想要的礼物食物或者是对方对你的身体碰触
那你会认为你自己的看法根本就不重要
还有就是你一直会为对方付出啊
那你会让别人帮你自己做决定
还有就是你的情绪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哦
那你会让对方来决定你交谈和做朋友的对象
另外就是你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虐待不论是情绪上身体上或者是性方面、啊、
那你觉得呢有义务帮助陌生人
还有就是你很难开口说不
那当您问完自己这些问题后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对自己的现况感到满意吗
那朋友们真的在健康的感情关系当中一方对另一方会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而不会无视于对方的缺点
那假如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健康的那你就会认清自己和对方的长处和缺点 那此外，你会知道哪些缺点和哪些部分是你必须加以改进的。
对，那有一些感情啊，确实是盲目的。那其中的一方啊，会将另外一方啊加以神化，认为他是不可能犯错的。那这种感情关系仿佛是零缺点，因为双方都否认缺点或者是加以忽略了。
那假如交往的对象真的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感情根本就没有成长的必要。这种视对方为完美并且加以神化的感情根本就不是爱，而是一种迷恋。
那迷恋呢，就像一个大气球，它遮住了双方的视线，使双方没有办法看清彼此。那有一天呢，这个大气球爆破了，哇，迷恋的一方才发现对方所有的缺点而震撼不已啊。
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谈谈诚实和批评。
诚实是感情发展的必备要素，然而诚实并不等于批评，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哦。
那所谓的诚实，就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事实和感受，在某方面是一种公正和尊重。
那因此可以说，诚实代表了坦诚，但是要有技巧，并且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那所谓的批评呢，则是指论断对方，找出对方的错误。当对方没有依照你的方式去做事或说话，那你就表示反对。
那批评也意味着，我的方法才是最好的，而且是唯一的途径。如果你没有照我的方法行事，你就是错的，有缺点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有关诚实和批评的差异点。
那第一就是，诚实的话不好听，但是批评的话呢，会伤人。
第二呢，就是诚实可以医病，但是批评只会徒增伤痛。
第三就是，诚实是展开双手与人分享，那批评则是对人呢、颐指气使。
还有就是，诚实是率直的，批评则带有耍手段的意味。
那诚实呢，是为了你们双方好，那批评呢，则只考虑到批评者的好处。
还有就是，诚实是建立在事实和有原则的基础上，那批评则建立在假设和不切实际的意图上。
那第七就是，诚实其实是无私的，批评是自私的。
那最后呢，就是讲到做一个诚实的人，你们双方都会赢得感情；做一个爱批评的人，那你们双方都会失去感情。
是的。那朋友们，接着下来我们也要跟您谈一谈呢、跟对方相处的时间与跟别人相处的时间的一个比较。
对，那这是另一件值得关心的事，就是要在伴侣和朋友之间取得平衡。
当两个人开始恋爱，双方都希望啊多投注一些时间在彼此的身上，那相对的花在别人身上的时间就少了，那这是正常而且自然的现象哦。
那在热恋中的人呢，多少都会调整他们的社交时间表，对感情关系健康发展的人而言，对方在自己的生命中当然是占据首位，但是自己也不是独独只为对方而活，因为你有部分的需求呢，是要靠感情以外的人来满足的。
但是话说回来，假如你的感情关系是健康的，那么你跟朋友间的深厚友谊根本就不会对感情构成任何的威胁哦。
那不过，当你把所有的时间和重心都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时，那终有一天你必定会有受到限制和控制的感觉。那要记住，浪漫的恋情无法全方位地满足你的所有需求。那不管你或是你的交往对象是多么的努力的去尝试，
那你呢，有部分的休闲活动、社群生活、知性活动仍然需要朋友的参与，那不论是出自于自愿或者是被迫的，感情关系都不应该像是监狱一样的。
那假如感情关系真的发展成像监狱的形态，那最后呢，一定会发生越狱的情况。
对呀，因为健康的感情关系会把你塑造成更坚强的人，不论你的交往对象有没有在你身边，而美好的感情关系会使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啊，和你本身都是美好的。那即使你的交往对象并不在你身边哦。
那反之呢，如果是不健康的感情关系，那你可能只有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觉得心情愉悦，而一旦对方不在身边，那你的心情就会跌到谷底。
对的。那还有，接着下来我们要跟您谈一谈所谓的信任和猜忌啊。那健康的感情关系当中，双方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那你相信对方会做正当的事儿，你信任对方所说的话，你会消除对他所有的疑虑，也不会对对方做负面的假设。
那即使你是会猜测对方，那也必然是正面的。
那相对于互信的感情，那其实就是一种猜忌的感情。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所谓猜忌它的一种陈述是怎么样。
那猜忌呢，就像是一只丑陋的怪兽，它可以主导感情，并且是将其摧毁。那猜忌是源自于欲望和缺乏安全感，而且是不合乎理性的。
猜忌也像是强大的电流，能够触发你内心深处的伤痛或者是恐惧感。假使你对交往的对象怀有猜忌，你就会明白他是如何的侵蚀着你，反抗你想要控制他的意图啊。
那反过来说，假如你的交往对象是一个爱猜忌的人，那你就会明白要避开猜忌怪兽是多么令人沮丧。
爱猜忌的人总是害怕交往的对象会离他而去，迎向外表更具吸引力、更风趣、更合适，或者是经济更稳定的人哦。
那这种可能性导致爱猜忌的人身心恐慌，进而产生不理性的意图，也就是控制对方的生活。那这时，除非对方也是一个爱猜忌的人，否则往往会把对方吓跑。
猜忌啊，通常开始于占有欲，具有危险性，并且使人与你保持距离。
那请想一想，在你的前一段感情中，你信任对方的程度有多高？那对方信任你的程度又有多高？
你猜忌对方的程度有多高？对方猜忌你的程度又有多高呢？
心意在每一种世界 走过爱情，
走过激情，
走进婚姻，
走进平淡。
面对婚姻，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经营
美满婚姻，
从我做起。
爱总是放眼于最美好的事物，绝不频频回首受制于过去，而是努力向前，直到终点。爱是一个礼物，我们要知道，男女两个人之所以结婚的理由，那就是出于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另一半对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根源于爱。即使另一半没有办法信守承诺，他也不是一无所取的。要相信配偶是出于善意的最好方法，就是永远记得他对我们最初的爱，而不是记得他最近一次所犯的错误。我们要始终相信配偶是出于善意，这一点可以激发内心的希望而不是绝望，可以建立信而不是怀疑。如果我们能以上帝的爱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期待最好的事发生。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在祷告中感谢上帝，为圣灵在我们配偶心中所结的果子而感恩。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朋友们，接着下来我们要跟您谈谈所谓的冒险，还有墨守成规啊。
那在健康的感情关系中，双方而不只是只有一方，都必须是愿意改变，而不是坚守着过去不健全的行为模式。
那对于那些愿意敞开心胸改变的人，他们会拥有比较多的机会哦。
那我们可以将功能不全和功能丧失这两个字的差异性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是的，比如说当我开车的时候，假如有个轮胎被磨平了，那么势必会造成行车的问题，甚至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这时候可以说这部车子功能不全，因为被磨平的轮胎没有办法发挥轮胎应有的功效。那但是呢，我们只要换个新轮胎就可以重新上路咯。
那然而呢，如果我们的车子是一部年久失修的老车，那情况就是另当别论了。那这一部老车的方向盘已经操作不顺，当我们开车时车子会偏右摇晃，那所以右侧的轮胎就会磨损得特别快，进而导致轮胎被磨平。那这时可以说这一部老车功能丧失，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轮胎出状况，而是整一部的车子的系统都已经出了问题。
那为了运作正常，其实就必须冒险，为了让自己向前迈进就必须冒险，为了寻求人生的价值也必须冒险。
那冒险意味着放弃某些让我们觉得有安全感的事物。那虽然有些我们视为有安全感的事物呢，并不真的是安全的。
而冒险的目的啊，是在于自我成长和向上提升的。
那接着我们可以用超车来跟您做个比喻。那总而言之，超车共可分成这几个步骤。首先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下定决心，然后把油门踩到底，开出自己的车道到对方车道，并且超前原来的慢车，然后再驶回原本的车道。
是的，那绝大多数的人呢，都能够心平气和地顺利完成这些步骤。不过对于那些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之下转换到对方车道的驾驶人而言呢，他们心中的犹豫将会增加超车的压力，也会为自己带来危险哦。
那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愿意冒险去改变，来求取个人的成长时，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想法自我承诺。比如说，我们宁愿主动选择冒险，也不要被迫去冒险。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假如你在该冒险的时候没有冒险，那你可能会被迫去接受你不想接受的东西，或者在没有万全准备之下被迫去冒险呢？
你要记住，在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中，人们会陷在过去的情境中，并且拒绝改变和成长。那换句话说，在健全的感情关系中，人们会决心舍弃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思考模式，并且开始新的生活。
对的。另外呢，健康的感情关系啊，是找方法将冲突化解，并且呢，看不同的意见为成长的途径哦。
所有的感情都会有冲突的存在，在发展健康的感情关系中，双方会下定决心来解决冲突，并且把每一项冲突都当作呢是成长的工具。
然而，在不健康的感情关系中，冲突常常会引发双方由爱生恨呢。
那有些人呢，他们会漠视冲突，那任由冲突一个接一个的发生。那有一些已婚夫妇呢，就会说：“
哎呀，并不是我们没有讨论我们的争端，那事实上我们已经讨论了20年了，只是一直都没办法解决啊。”
那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解决问题的技巧。
许多关系不健康的伴侣都选择逃避争端，那这类的伴侣啊，从来不讨论彼此之间的争端。他们把争端埋藏在心里。
那然而呢，终有一天擦火的争端会开始冒烟，导致情绪一连爆发数日之久呢，然后才可以平静。那这样的戏码会周而复始的上演。
那请记住哦，冲突的定义是单纯的看法不同，许多冲突的产生都跟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太远或太近有关系。那感情里的双方啊，常常因为想要保持一点距离或想更亲近一点而发生了争执啊。
那然而冲突可以帮助我们达成某些事，就是冲突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实真相，冲突可以延展我们的世界，让我们从各个角度思考。那冲突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沟通的模式，那冲突帮助我们认清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
那冲突呢，也可以开启沟通的桥梁。那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变成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制造问题的人哦。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 I A N A 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